此录音或录影的版权是属基督教宣道会北角堂所有。我们的属灵传统之一是以真理教导为本，欢迎你将此录音或者录影的连结传给亲友。恳请注意，未经授权请勿转录或者剪辑本录音或者录影。十愿好似《使徒行传》20:32中所讲，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今日的题目只管去全港神的国，我想大家集中注意头两个字，只管。只管的意思就是排除身边所有骚扰你的事情，专注去做一件事。当耶稣基督在这一段第九章的经文中间的地方23这样讲，他说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是耶稣对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的要求。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去跟从耶稣呢？怎样为之背起十字架去跟从他呢？这一节经文给我们想到有三方面。第一，就是放低自我，甘愿牺牲，然后顺服忍耐。不过门徒在我们今天所选读的四个小段当中的头三个小段展现出来的却是相反。怎样相反呢？高举自我，不甘后人，暴躁易怒。他们有这些反应，有这些观念，有这些表达，是因为他们所身处的世界一直灌输给他们有这样的价值观。福音不单止让我们有永生，给我们在今生能够靠着主的道去活好我们的人生。在我们的思想层面，耶稣基督福音更新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将我们从扭曲的世界观当中拯救出来。背十字架的人是门徒，哪些人是门徒啊？路加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有一个称呼基督徒是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才开始见到的，是在安提柯开始的。在此之前，凡相信耶稣的人，愿意去信靠他的人，都被称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门徒就是相信、跟随、效法、顺服耶稣的人。当他们只管这样去做的时候，这个就是跟随基督背十字架。而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耶稣结束他在前面加利利传道工作的最后一个的片段，然后在51开始他就转往耶路撒冷，迈向十字架的旅程。在这条路上，他教导门徒什么为之门徒之道，在这条道路上他教导门徒什么为之背十字架。耶稣教正门徒怎样实践这个只管跟从他的人生。我们继续进入经文之前，再一次祈祷交托。主耶稣基督，当我们打开关于你真的在地上的工作，怎样去教导门徒的片段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让我们去明白更多你当日的说话，亦都对今天的我们说话。求圣灵引导我们，可以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朵，听进神国的真理。多谢主，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我请大家可以读这两节，预备起。门徒互相议论，他们中间谁最大。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旁边。门徒增大不是只得这一次的，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还记载了另一次，在逾节的晚餐上面他们又再争论谁最大。不过在9这一度，经文用了议论这个字词，这个字词也可以译为他们心里面起了一种思想，有一些念头不断在盘算，以致他们认为一些东西，认为的不一定是对的，认为的可以是他们过去一路受到世界的框架价值观框住而有的一些意念。耶稣知道他们心里面这些意念是怎样的意念呢？第九章很长的，一开始在第9:1发生什么事？ 就是耶稣叫齐十二个使徒门徒，然之后将能力和权柄给他们，让他们可以用这些能力和权柄去赶鬼、去医病、去传讲神的国。门徒就去做这些事情了。所以可以想象这些门徒他是多么兴奋，之前是看耶稣基督自己去施行他的能力和权柄，现在我有耶稣的能力和权柄可以医病、可以赶鬼、哇，好大的惊奇，好大的兴奋。有可能在路上他们会开始互相比较、互相分享。哇，刚才我赶出了一只鬼、啊、一只咋？我三只、啊、我医了五个人、啊、我十个、啊、你明白吗？做紧啱嘅事情，慢慢呢啲啱嘅事情，本来你知道系靠住主嘅，慢慢就计落自己身上噶啦。当佢哋一路一路有呢啲嘅意念，有呢啲嘅思想，有呢啲嘅认为，佢哋一路去心里边比较，然之后口里边去讨论、去争论。十二个人当中，可能有三个啱啱跟咗耶稣上山，见证耶稣改变形象的门徒。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没有特别告诉人听，但他们心里面可能想，如果我告诉你听，刚才我在上山的时候见到耶稣改变形象，还见到摩西以利亚，我这些是高级弟子。你明白那种增大是多么容易出现。所有事情都是好的，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好的，做的事情都是应该的。不过当这件事将个功劳归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会变质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在一些场景当中、一些经历里面，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侍奉，你觉得自己都做得挺好的。我试过在青年团契的时候，有一年、有一对团友结婚，就邀请我们团契去帮手在婚礼上献诗。于是团友纷纷报名，诗班员有没有啊？有，很多人去报名。诗琴有没有啊？啊，都有两个揀一个。那有没有人带大家练习指挥啊？没有、啊。没有啊？那你去吧，你是团长。那时候我在做团长。不懂的，那就跟大家练一下咯，看下谱这样。一路练习的时候发觉很难，有一个位置唱来唱去都唱得不好。诗班明白的了，几个、声部一起去夹的时候，总是有些位置是夹不齐的。通常指挥会叫大家做什么？去到那个位置就望住我啦，一指就入到的啦。我都尝试用这个方法跟团友讲，我们练了几次都练不到，不如这样啦，去到这个位置大家就不要只是耷低头看着个谱，你望一望我，我就指大家一起入啦。这样练了之后又真的效果不错、哦、去到婚礼上边献唱，唱得好好啊。完了之后有人来赞，哇，你们今天团契献诗好好啊。你知道那时候我讲了一句什么说话吗？是啦，我都叫大家望住我的了。有能力就认为是归功给自己，前面骑了很多土不记得了的了，功劳在自己身上，因为那个思想转变了。这个世界就是教我们要将很多的好东西说是自己，是属于自己，是因为自己。门徒争大，更加因为他们知道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成就大事，他们不明白、啊、以为耶稣在那里要做一些很厉害的事，当然是很厉害，不过不是他们以为那种的犀利。做完那些大事之后论功行赏、啊、无论怎样，门徒这些的认为或者以为，这些思想反映了他们仍然深受世界观的价值观的影响，争取荣誉是当时近东文化一个很重要的特质，人人都是去比较哪个多一些 honor， 哪个多一些的功劳，然后互相比较之下，多一些功劳的就可以大声一点，人家要听他，他是最大。不过背十字架的人，耶稣教导我们斗转我们的思想，就是相反的方向。舍己，耶稣一早知道他们心里面所想的这些认为，他带了一个小孩子来站在自己旁边，很明显要用这个小孩子做一个示范。他跟着讲了第48节，一起读吧。 对他们说，凡为我的名接纳这小孩子的，就是接纳我；凡接纳我的，就是接纳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就是最大的。大概你会发现这里重重复复的就是接纳这个字词了，四次。不过接纳的对象那个起点很特别，耶稣是找小孩子。哦，小孩子当然要接纳他，欢迎他，接待他啦，因为他是天真可爱。当时近东的文化不是这样看小孩子的，小孩子所代表的的形象或者他代表的特质是什么？是软弱、无助、容易死。在那个世代，有文献记载，有三成的婴儿出生的时候夭折，有六成的孩子长不过十六岁。所以小孩子是一个很脆弱、很容易死、没什么能力，甚至大家认为微不足道、没有重要性。能不能够长大成功都不知道，长大了你先出声啦，小孩子不要出那么多声。当时有拉比教导，不需要浪费时间听小孩子的讲论，浪费时间而已。他们就带着这些观念去看小孩子，不重要的，没有荣誉可言的，不要浪费时间，不需要看重他们。但耶稣他是说，你要接纳一些这么卑微、微不足道、无助、软弱的人，你要欢迎，你要听他所说的。门徒正是认为自己比较重要，而是纷纷看自己，不是去看对方，纷纷去比较之下，要对方听自己。耶稣他是说，你要接纳卑微和软弱的。世界告诉你，你要以成败论高低，但耶稣却是说，福音教我们只管接纳卑微的人。你只管去接纳，这个是背十字架舍己的其中一方面的展现。不要再用世界的价值观来到比较和对方去称过，你却是要拥抱耶稣基督，正正就是来接纳我们这么卑微软弱的人。当我们能够好像他一样去接纳卑微软弱的人，耶稣说，你就是接纳我，因为这是我的道，你和我做的一样。不是去争大，不是去比较，只管接纳。今天我们作主门徒，不要再跟世界这一套。我们不是一个荣辱的文化，但我们有很多比较。我们的确仍然是被一些自己做得啱的事蚕食了，被自己做得成就去吞噬了，求主帮助我们。耶稣基督教他们彼此去接纳尊重，不去争大，门徒好像学了一课。不过下一个片段，约翰就回应耶稣上面的教导，一起读吧。约翰好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阻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那个争论未完，他们延续着，不过用另一个方式。好啊，我们十二个不计，大家这么高这么大，我们都一起拿了 license， 即是拿了你正式授权，给我们有能力权柄，我们就平起平坐。不过那个人你没有讲明给他有权柄，他拿你的名字去做事，奉你的名字去赶鬼，好像我们这样。的确在当时不单止耶稣有教门徒去赶鬼，在犹太教里面都有一些人是会去做这种服侍。有人就应该是听了耶稣的教导，就用耶稣的名字去赶鬼。所以约翰知道之后，他跟一些门徒去阻止他们，不可以，你们没有得到授权，不可以这样做。在这个过程里面，禁制人家用耶稣的权柄医病赶鬼。耶稣的回答是怎样？耶稣说，你们不要阻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耶稣在这里想表达的是， 这个世界的框架，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什么？就是常常要我们去划分哪些是自己人，哪些是界外人，哪些是我们这个圈里面的，哪些是其他人。有这个划分之后，我们就对圈里面自己人好好的。在一个学校的生日会里面，老师捧来了一个蛋糕，他请一班上的班长负责去分配这个蛋糕，去切蛋糕。老师就出了一出去，当这个小孩子拿起把刀预备去分蛋糕的时候，他见到老师带多了几个学生入来这个班房。哦，原来是隔离班，不过都是老师教的学生。老师说，我请他们几个一起来分享这个蛋糕。这个班长望着这几个隔离班的人，他一路去切，他望到个蛋糕呢，一边呢就是很漂亮的，另一边呢因为碰到个盒边有些 cream 没了，于是他落刀的时候先将好果一半分开烫一刀，然后就望下自己的同学，就分些好的漂亮的给自己同学，没那么漂亮的给那几个了。这些场景我们不单止在小孩子的生活当中见到，其实在我们很多日常生活，我们自己都在做的，可能对自己人好一点，对外人呢硬是差一点，硬是有一些负面的感受的。耶稣怎样去划这条界啊？他重新去划分什么叫做自己人和外人啊？他说，不反对我们的就是倾向我们替同我们一起的。当若去拦了那些人，你想清楚，其实他不是因为那个人不跟耶稣，为什么他要这么大的反应？从他自己的说话里面可以看得到的。你看到最后那行，我打了红色的字，一起读那几只红色的字，不与我们一同。什么意思啊？不是说耶稣他不是跟你啊，耶稣他不是跟我们一起跟你，你明白吗？在原文里面，这个不跟我们是很明显很强调的，这个才是他说话的核心啊。这个门徒他当时重视的不是这个人有没有相信耶稣，不是他能不能够奉耶稣的名赶到鬼，而是他是不是跟我们一起的，是不是我们这一班人来的。上个月呢，就三月中的时候，我就去了英国开会。咁几年一次呢，在世界的华人宣道会呢会齐集一个地方，就开大会彼此去交流认识一下华人宣道会的发展。今届好感恩，我哋有21个地区同国家的华人宣道会是齐聚在英国曼城这个地方开会。其中知道这几年有很多新的发展，就算疫情里面上帝都让在一些以前我们没有想过直堂的地方开到宣道会，开到华人的教会，包括在阿拉伯的世界我们有华人宣道会，甚至在这一次我都听到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城里面我们有一间的华人宣道会。这样听的时候觉得好厉害啊，好像都做得不错。当再去四围完了大会之后去探一些北宣会友，大家不约而同去讲给我听，在英国的地方很多福音的需要，以前很荒凉，但现在越来越兴旺，不同的移民移居的人去到那里，突然间愿意去听福音更多，很容易信主。有人就开始问了，北宣会不会在我们英国直堂啊？这句的说话背后可能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北宣呢都是过去好做差传的，好做直堂的，这一套呢都行得很好，都过来帮我们啦。但同样这一句的说话都可以意思就是，北宣做得很好、哦、我们北宣会不会都在英国直花点我们的教会啊？我们需不需要这样做呢？需不需要去强调我们你们呢？耶稣基督的教导却是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忠心，不是去立山头。你做好你眼前要负责的工作，不是去扩展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势力， 不是去分我们自己人和别人。神的国很大，祂会呼召不同的人去工作。上帝亦都感动那一个在圈外听到耶稣福音的人，用耶稣的名字去赶鬼帮助别人，耶稣容许他这样做。今天我们都要只管忠心，不要去立山头。由自己人争大到拦了圈外人，来到第三个片段，门徒再遭受冲击。这一段就是讲耶稣要预备行向耶路撒冷，经文说他决定面向耶路撒冷行去，原文的意思是 set the face， 定义望实，一路向那个方向行。这一句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在这一段落62节那里说耶稣说手扶着泥向后看是不配进天国的，因为他自己正正就是没有再向后看，他是面向耶路撒冷，面向那个十字架行过去。这个是使命的道路，背十字架的人要朝向的，完成你上帝交托给你的使命和任务。耶稣这个使命道路的第一站，他们去到撒玛利亚，他做了一件事，他打发有门徒成为使者，先去那些村庄里面去打点，大概去宣布给当地的人听，耶稣来了，你们会不会有地方可以接待他，他是哪一个，他们都会介绍。不过那里的人却是不接待他。这个不接待其实原本的字就是跟上面接纳小孩子的字是一样的。这些人不接纳耶稣和耶稣的门徒。为什么？因为耶稣是向着耶路撒冷去。这里讲了个原因，是有原因的。我们读过约翰福音，我们知道在很早期耶稣都去过撒玛利亚向井旁妇人传福音，是不是？所以不一定撒玛利亚人就不给他们入。不过这次因为这个特别的原因，他是向着耶路撒冷，所以撒玛利亚人就不接纳耶稣。这班人为什么会对耶稣有一些这样的态度呢？大概仍然是源于个历史。在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南国犹大就是耶路撒冷为中心，北国以色列就是以撒玛利亚当时的示剑城为中心。但去到两约之间，当北国被毁之后，再过多一段时间，公元前200年，犹大他们有一个短暂的复兴，有一个叫马加比王朝。当时犹大的马加比的王朝的王呢，就派兵去消灭了撒玛利亚的示剑城，并且拆毁撒玛利亚人在基利心山他们敬拜上帝的地方。因为这些政治宗教的原因，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去到耶稣的时期，个敌视是更深，互不往来。现在知道耶稣你是去你那个政治经济的中心耶路撒冷，我们当然不接纳你了。就是这样一个拒绝，让门徒感觉到很生气。当时有两个门徒有反应，一起读吧。他的门徒雅各和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他们吗？哇，耶稣有教他们这样对待不接纳他们的村庄吗？当然没啦。九章一节话给权柄他们，跟着耶稣还教了一些东西，接纳你的人又怎样？不接纳的。在九章五节话，你拿起对鞋蹬一蹬，那个村庄踩到灰尘蹬走他、这个就当他们不对了、表达跟他们无关了，没有叫他降火。为什么门徒会有这样的意念、或者约翰雅各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第一当然因为他们的个性啦。在跟随耶稣最初期介绍他们、成为门徒的时候，说他们是驴子、不是 donkey， 是 sons of thunder， 雷霆之子，很暴躁的、很刚烈的性格，很大，很容易 一督就爆了，反应很大。所以你们这样对耶稣，我们已经有使者来告诉你们，耶稣基督来，他是弥赛亚，他能够医病赶鬼，刚刚喂饱五千人、登山变像，你们都不接纳他来帮你、传神的国的福音、竟然这么大言不惭。因为他用使者走在前面准备地方，是一个王者公式来的，你不接纳这个来的王，所以好嬲。 这种提升到政治层面的感受的冲突，让他们想起在旧约列王记下，以利亚先知被撒玛利亚派来的军队所围困，以利亚就从天上求降火消灭了那些来捉他的军兵。大概雅各和约翰这两兄弟就是想起这个片段，有冲突，有撒玛利亚人，那就降天火啦，就是这样了。耶稣怎样去回应这两个门徒的说话？他转身就斥责责备他们两个。耶稣面对敌视和拒绝，他没有觉得要去报复。耶稣责备他们是因为即使人不要上帝的国和他的福音，拒绝他的使者，但上帝仍然会给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更多次的机会他们，不是一下就消灭别人的。在一个框框盛行的世代，当时这种荣辱的文化，你这样被人羞辱就要报复了。其实这种文化和今天都有点像的。世界价值观是什么？就是敌我分明。每天我们看到的报纸都是讲不同的阵营去对垒，讲紧敬酒不饮饮罚酒，讲紧十倍奉还，不过你而家唔兴啦。不过仲有其他一啲咁样样嘅复仇嘅戏，你好中意睇嘅。我哋好容易就有呢种思想喺里边。如果能够好快去报复对方，我哋会舒服啲。对方系应该咁样承受嘅。另一方面，呢个世界去针对基督徒嘅时候，有时候会令我哋难受嘅，系因为对方嘅世界观扭曲，佢去嚟到去羞辱、去侮辱主。你会激气的，你会想以恶报恶的，你会想以辱骂还辱骂的。我们跟随耶稣的人，耶稣不是这样教我们，耶稣会转身斥责我们、责备我们，我们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这个是主耶稣独特的道路，这个是背十字架的道路，这个是门徒的道路，就是和世界的道路不一样。这个是耶稣基督的道路，他教我们作门徒的，你只管去忍耐，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框架让你常常想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却是你只管怜悯忍耐，你只管去忍耐。这个就是背十字架人要有好像主一样的那份的特质，你常存神那份的忍耐。今天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知道耶稣没有去灭了撒玛利亚那个村庄。后来在路加同样写的《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有撒玛利亚人归信主。上帝的忍耐是会结出义的果子。当今天同样我们的忍耐，你不知道上帝会怎么用，但我们要做的就是常存这份的怜悯。从这三个段落可见，门徒不是很完全明白作门徒的真意，所以耶稣在路上面教他。这一季我们说遇上耶稣的人，在这个段落里面很明显，遇上耶稣的是门徒自己，天天遇到耶稣，天天见到耶稣，耶稣在他们生命这些场景被价值观框住、世界观扭曲的人生里面去解救他们。今天我们跟随主的人，你和我有很多的思想、很多的认为、很多的价值观、世界观是错的，我们的反应是错的，但耶稣是耐心去教我们，他的说话在我们心里面慢慢发生作用，让我们得到解救。在接着最后一个段落，有三个的场景，有三个的人去跟从耶稣的挣扎的故事，其实是用来去补回一个我们去思想，我们不是那十二个门徒，但同样耶稣都有呼召其他人去跟从他的。在第一个场景里面，有人说要跟耶稣，无论你去哪个都跟从你，这个是第一次讲跟从，在这个小段落里面。耶稣怎样回答他？一起读吧。耶稣对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好简单，这里是讲耶稣不是好像世人的期望会荣华富贵。在这条定义面向耶路撒冷十字架的路程上，终点不是荣华富贵。 耶稣话：你有冇计算过呢一个代价？你知唔知可以系居无定所、漂泊流离嘅？耶稣的确唔系去皇宫嘅高床软枕，佢最后可以将佢嘅头安放喺可以枕头嘅地方最长时间嘅，系喺坟墓里边。这个是跟随主人要知道可以有的可能性。当你认清楚耶稣仍然是鼓励人，你认清楚跟从主的意思，你都是只管跟从。第二个的小的片段，有另一个人，耶稣就再呼召这个人跟他说，来跟从我。这个是这一段落里面第二次说跟从我。那个人却说，让我回去埋葬我父亲先啦。跟着耶稣的答法很特别，你等那些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讲神的国。你看到我们今天讲到的标题了，仍然是强调只管那两个字。你排除了这件事，你只是去做这件事先，这个叫只管。耶稣是不是叫人不孝敬父母呢？当然不是了。耶稣这里的说话是挑战这个人他内心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在当时犹太人的文化里面，他们埋葬有两部曲的。第一部曲就是当那个人离世，家人帮他去抹干净的尸体，包扎好，抹上香料包扎好，就将尸体捧入去坟墓里面，放在坟墓里面有一个石台上面整个尸体。所以你知道我们讲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不是在那张台上面留下那个包裹尸体的布的，就是这样。这个第一部曲有点像我们前面这张台放个尸体在那里。放多久啊？一年。当一年后，中东的天气变化 很急剧的，所以那个尸体很快就会腐化，一年后回来执骨。正式他们在第二次埋葬的时候，就会将骨执到骨庵里面。他们的棺材其实很小的，现在考古挖出来小小的石盒，因为里面只是摆骨的。大概这个人是说，耶稣说你等我一年，一年之后我才来跟你。耶稣没有一年给他等，他已经去了耶路撒冷，他已经迈向他使命十字架这个的终点。一年后已经是另一番景象。在这一刻，耶稣要，如果他去要呼召他去跟从他，必定在这个路上有事要让他知道，让他明白，冇得等一年，是要及时的。这个就是说耶稣的说话挑战我们的优先次序。其实接着那一段的经文继续去讲家人那样东西，都有些类似的，都是说的优先次序是怎样摆放。跟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如果他是上帝的话，有一样东西我们要回应他的时候，他说要去做世上所有其他的事情，就算你至爱至亲，在那一刻的优先次序都要后过上帝。跟宣扬福音相比，在我们人世间是更加这件事，其他事情都变得次要。不要拖延这个传福音的使命，不要犹豫，你只管跟从。两个星期前收到一个的弟兄给了短信，我告诉我他的父亲入了急病，入了医院。今次很不乐观，因为这半年都出出入了医院了，医生说他应该没办法再出院了。他很心急，因为父亲未信主，过去试过带他回教会或者用其他方式，但是父亲都拒绝。在那个时候他就问我可以怎么做。当然牧者很多时候 是会愿意去探这些临终 的朋友的。不过那一刻刚刚我准备出门预备要去崇拜讲道，我就跟他说，我讲完道我就会来找你了，不过不要等，你祈祷吧。我跟我弟兄说，你祈祷吧，你再一次将福音好好地告诉你爸爸听，你再去邀请他，你不要怕，不要想，不要犹豫，你只管去传讲吧。弟兄说好，我试。本来这个父亲是昏昏迷迷这样的，但是怎知在他祷告之后，这个父亲是醒了，有一短暂的清醒，他就把住那个时机，他就只管就向他这个爸爸去讲福音。他说他爸爸 虽然咧唔系好俾喐到个头，冇唔可以俾佢好大嘅动作作为反应，但系佢好专心望住佢听，并且愿意眨眼表示听得入福音，愿意去接受。弟兄姊妹，我哋唔好去顾咁多啦，唔好等我做咗乜嘢先。有时候你要把握时机，你只管去跟从耶稣啦，你要及时去传扬啦。当人生走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最爱的人是需要的就是福音，其他一切优先次序都不再重要，是上帝给的这一份福音最紧要。我们不是那十二门徒，但是主同样用这个三个人的经历呼召我们来跟从我，叫我们只管跟从他。今天每日与耶稣相遇的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当你打开圣经，当你去祷告，圣灵让我们经历耶稣的同在。耶稣在昔日的说话，在今日亦都继续成为我们的提醒。他叫我们只管跟从，及时传扬。在传播的路上，传福音的路上，是有时候被人拒绝的，你就只管忍耐，对那些人有怜悯，就算他很敌挡你、敌视你、嘲笑你、嘲笑信仰，忍耐、怜悯。在做得好的时候你忠心，不要去计较什么自己人、其他人，不要有山头主义。更重要的就是在自己的群体里面不要斗大，你只管彼此接纳，接纳一个服侍一个最卑微软弱的。耶稣说，你就是接纳我、服侍我。